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真谛。让我们来翻开圣经传道书一章二节。让我们翻开圣经传道书一章二节。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的真谛。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会如何回答呢？你是为你自己活，你是为你家人活，或者你为你老板，或者做老板的你为你的员工活呢？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一章二节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二章一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幸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朋友们，连喜乐都是虚空。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到底追求些什么？名或者利，或者是累积财富，在你的银行存折加多几个零，但是这些都带不上天堂，天堂一点也不稀罕，天堂之大，但也没有地方存这些事。在电影中，我们时常能看到此景。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临终的话往往是最重要的，但你几乎不会听到他在分享他的成功史，他怎么从两个人的公司变成一个跨国企业，变成一个上市公司，你不会听到这些。你往往会听到的就是他对家人的爱的表达，对家人的依依不舍的思念等等等。对香港流行歌曲熟悉的人应该认识张国荣。张国荣曾经唱过这一首歌叫《追》，副歌是这样写的，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有了你，即使平凡也都重要。张国荣在这首歌里面的诠释，他在追求些什么呢？他在追求一份真爱。住在北京两年多的我，我每天早上都从十号线到一号线挤地铁，所以也许你跟我一样可以看到以上的场景。我观察到了住在北京的人，在北京打拼的人，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我做了足足大概两年半三年的临床实验，你们想知道吗？他们在追求一份真爱，一份温暖，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地铁车厢已经挤满了人，但是站在外头的人还拼了命，不甘寂寞，死命的挤啊，挤入这个温暖又热乎乎的车厢里面，为了就是吸多一口人气。甚至有些充满爱，充满温暖，不甘自己站在那里的人，还愿意分享多一份温暖和爱。怎么分享？ 一手拿着大烧饼，一手拿着一杯大的热豆浆，边吃边喝，呼出一段温暖来。爱爱爱，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呼喊着，但是我们活的世界是充满痛苦和伤害，在公司里面勾心斗角，你不知道真的谁你可以相信，你可以交心给谁，没有任何的平安。在家庭里面，最爱你的人也往往是伤害你最深的人，起初的盼望的希望的梦想很快就变成了落空。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感同身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幸免，没有任何人说他永远不会被伤害。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难道上帝只给我们虚空而已吗？上帝的爱呢？让我们现在低下头，让我们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分享话语的时间摆在你的面前。主，请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思想，打开我们的心窍，来领受，来看到，来听到，来行道，来道成肉身你的话语。主耶稣，今天我们来主日服侍的同工也好，参加主日的弟兄姐妹也好， 主，我们要求的就是见到耶稣。主，我们不见一人，我们只要见耶稣。奉主的名求，阿们，阿们。让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上帝是怎么样描述他给我们的爱？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这样说道：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将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如果在基督里的话，都是有福的，都是大有盼望的，因为有了基督的爱，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一样。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天父的爱带来给我们的七个祝福。天父的爱带来了七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在十六节说到，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也意味着弟兄姐妹，你不用活在恐惧当中，你不用惧怕，你不用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你不用吃安眠药，你可以相信信靠主。 Amen。 第二，爱心有根有基。我们的爱心是能经得起考核考量的，考验的，因为我们是神所一砖一瓦所搭建起来的。第三，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再孤单，不管你是北漂还是南漂，你不再孤单。第四，我们能明白基督的爱。第五，我们能充满基督的爱。第六，我们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姐妹，只要你与耶稣同行，你的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你的未来一定比现在更好。英语有一句俗话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So if it's not the best yet, the end is not here yet. If it's not the best now, it is not the best yet. It's not the end yet. 和基督耶稣得着永恒的荣耀。第七点，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点。为什么呢？也许你在这里跟我一样，出身平凡，长相平凡，才能平凡，似乎什么东西都平凡，没车没房，没太多存款，也连北京户口也没有，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大的梦想啊！这也是大家所俗称的屌丝。今天我有个好消息要和你分享，就是屌丝也可以逆袭翻身成功，成为神伟大的器皿，得到永恒的荣耀。Amen, Hallelujah, 把荣耀归给主。Amen, 七个祝福，神每一个都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上，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与基督同行。让我们仔细再看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数到三声，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二三，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Amen， 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思考这些经节，让我们默想一下，为什么第十九节这里说到神的爱，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让我们思考一下，默想一下。第二，十八节说到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弟兄姐妹，活在地球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是三个维度的，但是为什么耶稣的爱，基督的爱是四个维度长阔高深的呢？难道他的爱我们永远无法理解无法领受吗？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小杰的故事，一个真人真事，我希望能帮助你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小杰出生在一个没有爸爸的单亲家庭里面，家境贫穷，妈妈辛辛苦苦一天做三份工作，为了就是让他三餐温饱供他上学。妈妈很疼爱小杰，用他的尽心尽力来爱小杰，但是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关爱的小杰，心里的伤痛，心里的伤疤，只有他最清楚。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一天他不是哭着睡着的。同学们常常取笑他，喊着喊着88798 88798，你爸爸去酒吧，你爸爸去酒吧，你是个野种，你是个没有爸爸疼爱的孩子，你是个野孩子，各种难听的话，每天都让小杰哭着问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爸爸呢？我的爸爸是谁？求你告诉我，他是死了吗？我真的是野孩子吗？我真的是杂种吗？妈妈妈妈，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唯有我没有？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特别？我做错了什么？请你跟爸爸说我道歉好吗？叫他回来。听到这番话的妈妈，很多时候都无奈，含着泪光跟孩子说，孩子，等你长大了你就了解了，等你长大了我就告诉你，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了。很多年过去了，妈妈因为操劳过度终于病垮了，在临终前才和小杰分享他那段悲惨的经历。原来小杰的妈妈年轻时来到北京，在一个有钱人家里面做佣人，有一天少奶奶不在，先生起了色心就强暴了她，她就怀上了小杰，少奶奶知道了就把她赶走，撵出家门。所以妈妈没有太多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只好一天做三份工，辛辛苦苦的把孩子养大，也不敢跟孩子分享这见不得人的往事。妈妈对小杰说，想必你的生父他已经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完美的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这样不是过得好好的吗？这么多年我们都习惯了吗？为什么你还要去找你的生父？有什么意义呢？你还是不要去打扰他吧。但是小杰不甘心，他不奢求什么，只想见他爸爸一面，叫他一声爸爸。也许他爸爸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也许他爸爸会接纳他，也甚至他爸爸会跟他道歉，然后一家团聚。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小杰终于找到了爸爸的地址。这时就站在父亲的面前的他，还来不及开口，他的父亲却说，你要的不是钱吗？钱老子有的是，1万2万3万4万5万6万，够吗？你拿这些钱你就跟我滚，我不想看到你，我没有你这样的孩子，看到你就烦。小杰捡起这些钱还给他的父亲，不说任何的话就离开了。亲爱的朋友，不管我们有没有父爱，不管我们的地上的父有多努力来爱我们，我们内心的空虚唯有我们的父神能填满。感谢主，我们的父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我们的天父是个美善的天父，他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想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会用祝福来砸你，他会呼喊你的名字，李杰你来，李杰你来，来到我的同在里面，来到我的跟前，从我的手心上拿你我预备给你的礼物。朋友们，最珍贵的礼物，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在于那个礼物本身， 而是 在他的同在里面。为什么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最后一个字深呢？因为他的大爱包括了你，也包括了我。没有我们，神也不愿意。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是无法用头脑来理解的，我们的脑袋太小了，无法装神的爱，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经历它。所以如果你在这里，你经历过神的恩典，你进入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神越爱你的时候，你越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任何的问题，甚至你自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唯有在耶稣的同在里面的时候，你才会真的看到上帝。有些人，我说有些人，我不是说你，也许坐在你旁边的人会对我说，李杰啊，你说的太简单了，太单纯了，这里是中国啊，你毕竟是个外国人，你不懂国情，中国现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亡，人心何在？这个世界特别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底线。做生意人的朋友告诉我，李杰，如果做生意要有底线的话，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大家似乎都无法无天，各自为政，我们都不要做好人了，我们都做坏人算了。也许这是坐在你旁边的人的心声，不要看他们。圣经是怎么样说的呢？让我们看诗篇七十三章三到五节。诗篇七十三章三到五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哪里有公平？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公平？诗篇十章七十三章十到十七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整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怎么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用我们的头，用我们的脑，我们是无法了解。好人似乎有什么好报？毕竟生命本来就不公平嘛，不是吗？但是我们注意看，我们要看下去，因为第十七节就是整个转捩点。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等我进了神的同在，思想他们的结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等我进入了神的同在。另外一个翻译版本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直到我们进了神的圣所。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命中寻找着答案，有些时候老师不能帮你，有些时候老板也不能帮你，有些时候唯有基督能帮你，唯有在基督的同在里面，你才能找到真正生命的答案。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诗篇七十三章二十二、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的。哈利路亚！唯有神的同在，我再说多一次，唯有神的同在能改变我们。我做基督徒已经超过十六年了，各个种类的服事都有参与过，我有见过就是心很刚硬的人来到教会当中，两只手是这样的，不听讲道，不做笔记， 就站在那边，坐在那里。人家站起来照明敬拜的时候，他也是坐在那里。但是当圣灵的同在降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触摸他内心的时候，我也看到同样一个内心刚硬的人，生命产生了变化，决定走向前来，决志信主。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周围的人，不管我们内心有多刚硬，神的同在能融化我们，能改变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我们看了传道书一章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二章一节说，来吧，我以喜乐试探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感谢主，这个不是整本传道书的结尾。所以我们要看到最后，继续看下去，所罗门王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是怎么样做一个总结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信仰就很像读圣经一样，一定要坚持和神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一定要读完，不要断片，不要半途而废。唯有走完它，我们才能知道神的美善。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给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忙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他资财丰盛丰富，使他能以资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忙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Amen。 所罗门王是怎么样总结传道书的？不是停留在虚空的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而不是停留在连喜乐都是虚空，而是停留在这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在基督以外，凡事都是虚空。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啊！在基督以外，不管你在追求些什么，都是虚空。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是描述爱最贴切的经文之一，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而神就是耶稣，我们可以把爱和耶稣这两个字替换一下，让我念给大家听，希望听了过后大家有新的观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耶稣恒久忍耐，耶稣又有恩慈，耶稣不嫉妒，耶稣不自夸，耶稣不张狂，耶稣不做害羞的事，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耶稣不轻易发怒，耶稣不计算人的恶，耶稣不喜欢不义，耶稣只喜欢真理。耶稣凡事包容，耶稣凡事相信，耶稣凡事盼望，耶稣凡事忍耐，耶稣永不自息。哈利路亚，让我们给掌声给耶稣好吗？哈利路亚，让我们真心的把我们的感恩交托给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的上帝渴望我们每个人来到他的面前。这一周我跟你分享一下小小的故事，我有三个孩子，我二女儿今年才一岁八个月左右，他让我很头疼，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因为每天他起来的时候，他都用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表情来面对我，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只是在厕所相差不到五米，他就在厕所的门后等候，听到妈妈的声音，但是他还不满足，还敲门，一岁八个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他是多么渴望妈妈的拥抱，他是多么需要妈妈，他是多么依靠妈妈。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久了，读圣经读好多遍了，听讲道无数遍了，我们就忘了我们跟耶稣起初的爱。我要鼓励大家， 就是效仿我的女儿，这样渴慕神，像渴慕妈妈一样，这样渴慕神。我们时常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有没有问过神，你在我生命中今天的旨意是什么？主，你要我你要我做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着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跟着感觉走，但是我们忘记了神。我们把神放在，把他锁在圣经里面，橱里面的每一个某一个角落，或者主日的时候我们才用。但是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对待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天父爱我们超过一切一切。所以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信久长或者短，或者你还没有信主，还在寻找生命的答案，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你生命中的问题也许很多很多，但是答案只有一个，生命的真谛也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督里。方法就是什么？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跟主说，主，我愿意。每天我们都要来亲近耶稣，我们一生都要来跟随耶稣，一生都要来认识他，一生都要来经历他，一生都要来服侍他，最后用我们的一生来爱他。我们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就站在神的面前，你我不用等到明天来做一个决定。但是你说我什么都不懂，还有很多东西我刚刚做基督徒而已，但是我要鼓励你，今天现在我们在心里，我们就可以跟主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每天亲近你，主，愿意从2015年2月1日开始，我每天我都要跟随你。在不同的问题当中，不管是高潮或者高山或者低谷，我都要来跟随你，我都要来认识你，我都要来经历你，我都要来服侍你。不只是在教会服侍，在教会以外我也要服侍你。最后，主，我要用一生来爱你。让我们不要再推后到明天后天，因为连我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我，明天会不会有你。这是我的祷告，我也希望这是你的祷告。在我们服侍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多长时间，多大的职分，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生命的真谛，就是在基督里。这是我的祷告，我希望今天在你在心里面，你也会跟神说，神，我愿意。神不需要很多才能、很多恩赐的人，神只是需要一个愿意敞开内心归向他摆上的活祭，他就能大大的来使用你。不管你在工作、家庭各个方面任何的领域，神都可以大大的使用你，你的生命真的会不一样。特别在2015年2月1日开始，你的生命真的可以不一样，因为你在基督里，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阿们。